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神韵晚会受加拿大各界名流青睐。1月13日，多伦多晚上的气温达到-30°，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多伦多第六场演出依然满场，观众热情不减，掌声喝彩声不断，气势恢宏，精彩绝伦而又蕴含深刻的演出无可置疑地回报了观众挡不住的热情。第一个节目的大幕刚一拉开，观众一下子便被台上的仙雾缭绕和仙子飘飘吸引住了，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着演出的进行，观众的情绪也越来越投入，许多观众看到在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中，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因修炼而被邪恶迫害得家破人亡时唏嘘落泪，当看到被迫害致死的男主人翁在神佛到来的时刻复活并飞升成佛的时候，观众悲极而喜，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多次获奖的加拿大著名记者、国家勋章得主约翰·安德森·弗雷德表示，晚会真是奇观，令人难以置信，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前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温妮莎·夏伍德曾是世界著名芭蕾舞舞蹈家，获得加拿大国家勋章。她感叹道，今年晚会的节目全是新的，令人赏心悦目，难以忘怀。马文在 TAF Music 管弦乐团任首席小提琴近20年，他说，今天这场演出令我受益匪浅，应该说我欣赏这场演出不仅仅因为它的艺术性，而是更深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才是它的精华所在。苏奈尔来自斯里兰卡，是小提琴演奏家及乐队指挥，他激动地说，非常棒，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演奏得非常好，音乐非常美，同时我想感谢指挥，他的指挥非常出色，他把乐队训练得很好。加拿大顶尖服装设计师廖建明1月13日晚间协同友人再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说，我今天再来看一次是为了看清楚他们的服装设计，神韵的服装带出的女性韵味，5000年前的中国人可以有这么好的设计，我希望能学到这些历史。
波士顿名流为神韵倾倒。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09年1月10日下午和晚上在波士顿举行了2场演出，观众中不乏社会名流、著名音乐家和舞台艺术专家，他们无不为神韵的美好和精妙所倾倒，赞叹不已。艾斯特·奈尔森女士是波士顿抒情歌剧院院长，同时也是位舞台设计专家，她笑着说，我想知道背景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我想进一步的了解它。她还表示，美丽的舞蹈和服装具有非常浓缩的表现力。密尔顿·怀特是一名音乐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说，太美了，舞蹈动作非同寻常，我喜爱那些服装。最令他震惊的是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他说，我一直在想他们的乐团是怎样演奏的，太厉害了，听了交响乐团的伴奏之后再听那些中国乐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美妙，太棒了。怀特先生的朋友约翰·迪尔兹兴高采烈地称赞神韵演出非常神，他有着丰盈的灵魂和讲述了悠久的历史。罗夫·莫瑟先生是一位从事多年的现代摄影艺术家，他的妻子黛博拉·亚历山大是园艺设计师，二人一致认为这是一场极具创造力、精彩纷呈的难得一见的演出。黛博拉很讶异，橘黄色和蓝色竟然搭配得如此的和谐绚丽，这对他以后的园艺设计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风雪难挡神韵热，波士顿3场演出圆满落幕。2009年1月1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第3场也是最后一场晚会在波士顿歌剧院成功举办，并依旧满场。一场隔夜暴风雪给当地带来了大约5英寸的降雪，给驾车出行的人们带来诸多不便，但丝毫阻止不了满怀热情期待的观众。约翰·布兰肯尼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和妻子及他们6年前领养的中国女儿一起观看神韵演出。他说，晚会实在太壮观了，服装、音乐、舞蹈，我们打算每年都来。中华民族具有如此非凡的内在力量，非常美好，对我们家庭也非常重要。 会计师戴安娜说，我认为晚会具有神性，触动了我的灵魂深处，我感觉非常好，令我感到快乐并带给我幸福，我非常喜欢这个晚会。工程师丹福斯一家看了晚会后非常激动，母亲喜欢晚会精神层面的展现，他说，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看到中国文化在中国遭到破坏，我感到很痛心，但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传统的恢复，我注意到迫害和人权侵害，我很高兴观看这场晚会，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印尼巴厘岛明慧学校师生参加大市集演出。2009年元月3日，数十名明慧小学的师生们参加了由印尼巴厘岛登巴沙商业巡回展主办单位所举行的演出。演出中，明慧小学生表演了莲花舞、彩带舞、扇子舞，并集体朗诵红吟的诗词，以及大法弟子所作的华文和印尼文歌曲。观众被他们的表演所吸引。舞台两边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横幅添加了节目的神圣气氛。一位明慧学校的教师向观众介绍，明慧学校是根据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注重孩子在道德和信仰方面的提升，并讲解了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起至今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迫害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湖南恶党胁迫家人给法轮功学员注射精神病药物。湖南省辰溪县法轮功学员于少奇，今年32岁，是辰溪县气象局的职工。从1999年7月20日后，他为了正式大法，至少被拘留过6次以上，被劳教1次。关到精神病院折磨近3个月，在洗脑班被暴力洗脑近2个月。2006年12月，在怀化市政法委、610、市国安和县国安同时威胁下，被单位绑架至怀化市精神病医院，迫害得出现痴呆、脚经常发抖、眼睛看东西模糊、流口水等症状。2008年12月29日上午，于少奇又被劫持，并做了所谓的精神病鉴定。近日，中共人员逼迫单位家人对于少奇进行所谓的精神病治疗，不在家里打精神病针就得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因此，于少奇的父母叫于少奇的堂弟、气象局纪检书记于斌、于少奇的堂哥张立明、堂嫂阿琴、堂姐夫张小龙等人在家里劝说于少奇半天无效，就用绳子绑住于少奇，强行给他打精神病针，后来导致于少奇有时眼花、有时脚不停地发抖等症状。于少奇的这些亲人受中共的毒害和胁迫，既是受害人，又可悲地协助中共迫害自己的家人。
山东胶州市将军起、庞满利夫妇被绑架关押。山东省胶州市胶东镇大店村法轮功学员将军起、庞满利夫妇2009年1月10日晚被警察绑架，11日又被抄家抢劫，现二人被关押在胶州市杜村镇拘留所。将军起、庞满利夫妇是在李各庄镇十字坡集市上讲真相，被恶人构陷举报，并被警察长期跟踪，确定居住地点后被绑架的。绑架时把夫妇二人从床上挟持起来，连御寒的冬衣都不允许穿。他们的儿子于1月11日去探视时不让见面，送的冬衣直到深夜才允许穿上。夫妇二人被关押在李各庄镇公安分局时，看守人员是胶州610派的。警察殴打将军起，逼他说出与他有来往的法轮功学员，被他拒绝。
新闻短讯：四川省成都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罗英杰，遭受中共协党人员的长期迫害，曾经被监禁4年，于2009年1月9日含冤去世。
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在劳教所被迫害至脑血栓、小脑萎缩，被家人接回后于2009年1月5日含冤去世。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